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是新约马太福音第18章15节到20节的经文。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你的众儿女再次到你的宝座前来仰望和颂赞你，因你不单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还赐给我们在教会中和其他属你的子民一同来服侍和颂赞你。愿凡属你名下的子民都尊崇你，顺服你，你也在你的教会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圣经呢，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一段经文。熟悉呢，是因为这段经文我们都读过都知道，可能还经常提起。那陌生呢，是因为我们并不是常常照着这段经文所说的圣经原则来做事儿。这段经文呢，其实主要所论到的内容就是如何处理圣徒彼此之间产生了隔阂与矛盾。或者其实整个十八章，就整个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都是在处理新约教会或者天国子民在地上彼此之间关系的问题。比如绊倒轻看彼此得罪饶恕等等。那今天这段经文的主题词呢是得罪与得着。我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就是得罪的分类。第二个方面就是处理的方式。第三个就是教会的权柄。那得罪这个词呢，主要就是指因为一方的言语或者行为冒犯或伤害到了另一方。或者说让另一方觉得被冒犯被伤害了。从而呢使得这个人心里面就心生不悦或者是心生怒气。实际上人跟人之间最常见的一种冲突或纷争的情况呢，是双方彼此互相得罪。比如说因为某件事儿产生了言语上的彼此攻击，或者是甚至肢体的冲突。这样的话双方都会认为对方得罪了我。双方既知道对方得罪了我也知道我也得罪了对方。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不适合于今天这段经文所说的原则，而应该用主耶稣所说的另一段话来处理。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前面已经分享过的。五章的20到26节说，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呢，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你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种情况就是双方互相对的情况，那你就不是先去计较说你得罪了我，而是既然你也知道自己得罪了对方，那么你就应该主动的去找对方为自己的罪去道歉，寻求和解。就不适合照着今天经文所说的趁着对方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就指出他的错来就不适合这个原则了。所以呢，今天的经文，今天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的15节到20节的经文呢，它主要处理的是所谓的单向得罪的状况不是彼此的互相伤害，而是一方认为我没有得罪你，但是你却得罪了我。那我们把这种单向的得罪呢划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对方真的得罪了你 另一种情况就是其实对方没有得罪你，只是你觉得对方得罪了你。第三种情况是你没有觉得对方得罪了你，但实际上对方得罪了你。第一种情况就是对方真的得罪你，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下得罪你的这一方呢，他或许知道得罪了你，他或许还不知道。比如说在某个场景之下，有人的确做了得罪你的事儿，不管是他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对方呢很可能也意识到了，但是呢你呢没有以同样得罪对方的方式去回应，这时候有其他的事情或者有其他的介入呢，你就跟对方分开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对方不小心的确是某些行为得罪了你，但是呢他并不知道。也就对方真得罪你的话，有可能对方是知情的，也有可能对方是不知情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只是你觉得对方得罪了你，其实对方并没有真的得罪你的话语和行为，但是你的自我解读、自我感受，你单方面认为对方就是得罪你了。比如说你感觉对方跟你说话的口气不够友好，感觉对方说这句话是在攻击你，总之你感觉不好，甚至你感觉到痛苦。我们过去常常说，你的感觉本身是真的，但是你所感觉到的内容呢，不一定是真的。通常这种情况，那个你认为得罪你的那一方呢，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并没有知道，或者他并不知道，他让你感觉到他得罪了你。好，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你没有觉得对方得罪你，但实际上他得罪了你。这就是说，你知道一个人的行为，你也知道那个人所行的是犯罪，但是呢，这个人的犯罪呢，并不是直接针对你，也没有直接以你作为得罪的对象，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不管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人得罪了你，实际上他已经得罪你了，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如果同为弟兄，那我们就是同为一体，那肢体犯罪，其他的肢体都一同蒙羞。所以虽然对方犯罪是在别人身上，那如果你看见了，也是对你的得罪。所以我们要看到基督徒的犯罪跌倒呢，并非只是他个人的事情，并不是说跟他人就没有关系，反而是一个基督徒犯罪和其他基督徒之间是荣辱相关的。当然这种情况又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叫一般犯错，比如说你听见了一个弟兄对另外一个人出言不逊或者对另外一个人有撒谎的行为，另一种情况叫严重犯罪。当我们说严重犯罪，就是指涉及到了教会纪律所处理的犯罪的情况，比如说你知道你的弟兄有犯奸淫的情况，所以到了涉及到教会纪律的罪的时候呢，我们通常说，如果你知道你看见了不但是与你有关，你也同时就负有了帮助这个人处理他的罪的责任，你不能假装你看不见你不能假装你不知道你不能说他又没有直接得罪我，我为什么要去扮演一个得罪他的角色呢？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说，我去主动处理那个人的罪的时候呢，就是得罪了那个人。不，圣徒彼此间的生命关联和责任，就使得你如果看见弟兄犯罪，你如果置之不理，那反而是任由对方陷在的罪里。这就好像说你看见了他掉在坑里，然后你不去拉他一把，或者说你眼看着他快要掉进一个坑里了，你也不提醒他。我们说这是一种冷漠甚至说这是一种对对方的恨甚至圣经里面这么说，如果这个人继续犯了更大的罪你没有管，那么你也在这罪上有份了。这就是以西结的以西结书里面所说的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近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中神却会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所以你不能认为说他犯罪跟你无关其实当年该隐对上帝就这么说的该隐就跟上帝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好，然后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啊，所处理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这个情境的啊属灵的啊步骤，嗯，或者属灵原则。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怎么处理呢？啊，主要就是啊针对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三种啊单向啊被人得罪的情况。在说到具体的步骤之前呢，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凡是涉及到罪的事情，我们都需要格外的谨慎和小心。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很有限啊，也都很自我啊。特别是如果我们自己被人得罪的话，我们其实很容易扩大啊我们对于他人的定罪，会放大别人的问题啊，而且会常常忽视我们自身的有限。我们会以为我们已经知道的够多了啊，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知道了一切，像神一样。其实实际上我们对很多事情都知道的很少。所以呢，其实如果要运用今天的后面我们要提到这三个步骤，你要去指出别人的罪之前，我们其实首先要到神面前为自己来祷告。那我们要祷告的是求神光照和洁净我们的内心啊，求神除去，首先除去我们里面的怒气和自我啊，就像诗篇所说的，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啊，特别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情绪，我们里面那个怒气。圣经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就表示不是说不能有情绪，而是说情绪需要到上帝面前来处理和平复啊，不要被你的情绪和你自我的私欲把你给蒙蔽和控制了。如果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当中就会有破口，有破口就是给魔鬼留的地步啊，给魔鬼留的地步呢，就会被魔鬼利用。那第二个层面就是，如果我们在信心和良心的层面上，我们经过祷告，我们就都确定，我们觉得需要跟对方谈一声啊，我们认为这对双方都有好处，那么我们所求的就是求神给我们有清洁的心和智慧的话语啊，同时求神给我们自己在基督的爱里面有坚定的温柔。因为保罗在论到如果有人被过犯偶然所胜的话呢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回来，并且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当然即使我们认为说就是他得罪了我了，我们去跟他谈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定罪的心态，而是依然把我们限定在只是我认为你得罪了我，那我今天来跟你谈我所认为的你的过失你的错误。这里面一定要避免一个绝对定罪的心态和言语来宣判。那我们时刻要提醒自己的就是，我们的个人视角其实并不足以去定罪和审断另一个人。后面我们会再说不可单方定罪啊，不要太快有定论。所以在我们真正要去找对方谈之前，在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属灵的预备的过程的。在这个预备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什么困惑有什么不确定的时候，其实还可以咨询教会的牧师长老来作为帮助当然可以不提到具体的人就这件事本身可以来寻求属灵视角的一些看法和帮助。好，如果我们在祷告上在神面前已经做了充分的预备我们就可以来处理弟兄得罪你的这种事情了。那怎么处理呢？第一步，照着经文所说的，就是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我们要留意这里面的要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要谈，那第二个就是要先你们两个人之间来谈。至于谈，我们常常说沟通呢，其实是解决问题最优先的和成本最小的方法这个对双方都有利单就要和对方沟通这一点，其实我们会看见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虽然我们说这是最优的，或者是这是成本最小的最有利最有利的，但这反而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因为照着罪人的本性不管那个人是不是真的得罪我了，只要我觉得你是得罪我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不会再跟你沟通我们就断了跟你的沟通 我们要么自己是一个人会常常在一个人生闷气一边生闷气一边对这个人耿耿于怀，怀恨在心，要么呢我们就尝试着说我自己疏解想办法让我内心淡化和忘记这件事对我心灵当中的影响。所以我们说罪人对于别人得罪我们的自然反应呢，其实就是一个单方面的远离对方可能既不跟别人说这话也不跟上帝去说这事儿就是我们也不在上帝面前为这个事儿祷告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要去谈。第二个呢，谈的时候呢是两个人之间先谈这个我们说这是对沟通范围的一种限定，因为罪人处理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的方式呢，除了自我放逐之外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立刻远离，其实更多的时候呢可能会采取另一种方式不是不说，而是到处乱说。我们一般称为这个就叫背后议论或者论断因为任何单方面的认定呢，从某角度都可以看为叫论断。而论断其实是一种单方面的当众宣判是对那个得罪我们的那个人的一种打击和毁灭甚至是我们是在影响、要求和引导听我们说的那些人一同去放逐那个人孤立那个人。所以事实上呢，我们说背后乱说呢，其实就是一种挟裹别人自行对得罪我们的人进行了审判和刑罚。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现象教会里面很多人都知道了某某人得罪了某某人，但是得罪人的那个人他自己却不知道或者他知道的很滞后。所以这是今天基督徒所急需要警醒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去跟当事人谈却在背后四处去跟别人谈。可能有人会说那我只是描述个事实，我不评断让其他人评断不行吗？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而且我们都是主观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从来就不存在，我们每一个人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完全客观和中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描述事实既带着特定的视角，其实又会通过我们对这个事实的描述来传递我们自己的评断这一点呢，今天对于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来说我想格外的需要提醒我们今天很多事情一发生马上就被人呈现在整个世界面前了。所以我想对于基督的门徒来说我们却要照着属灵的原则来选择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另外呢这一点呢我想要稍微的再提一下的就是这里面虽然说趁着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去指出他的过错来，这个不是说你只要想好了，你只要准备好了，你就马上要求立刻和这个弟兄来谈不是这样的，而是你要去留意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你很快就调整好了，但对方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呢你就不是一定要在对方还不愿意谈的时候强行要去谈，然后对方一拒绝你立刻就找了一个其他人对方再拒绝你立刻就报给教会了不要出现这种上午吵完架中午就去找对方下午就找了两三个人晚上就报给教会了不要这么来处理。我们要给双方都留有一个充分预备自己的空间而且呢你跟得罪你的弟兄呢也不一定说就只谈一次对方一旦说不认可我们的说法，不认错，我们立刻就进入到下一步其实是可以更多等一等。那如果说双方已经沟通了得罪人的一方也承认说确实这是我做的不对，也道歉了或者说经过沟通呢你发现其实并不是说对方做错了什么然后你心里被得罪的感受也得以释放了这样的误会消除了，这个事就结束了。但是如果说经过了充分的沟通对方并不认同你的指出，而你对对方所给出的解释也不能接受，这个时候就表示什么呢？你们之间的这个纷争或者说对方对你的得罪的这个事儿，已经不是你们两个人可以解决的了这个时候才要走到第二步第二步就是照着经文所说的如果那个人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那很显然其实这是旧约两三个人见证的精神的一种延续我们知道《申命记》的19章的15节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 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那使徒保罗也把这个原则应用在了新约教会处理一些问题的场景。那比如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特别说啊，当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儿去的时候呢，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啊，句句都要定准啊。当然如果要说啊，涉及到这是教会纪律的那个层面的得罪啊，通常我们一般就跳过了第二步。嗯，可以在趁着只有他的时候呢，去跟他指出啊，这事儿是必须要跟教会去谈的啊，让他主动的自己去找教会啊，找啊牧师长了。嗯，如果对方明确拒绝来找教会处理的事儿，你就啊给对方限定一个期限。嗯，而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邀请介入进来的这一两个人呢，不是随便找的。嗯，最好的是，他们是你们双方都熟悉的，都信任的，而且是属灵上成熟的、有智慧的人。这样的话，这后面这一两个见证人介入进来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话对于双方都是信服的啊，有影响力的啊。一定要避免不要找只有一方熟悉啊，对另一方来说是陌生的或者是不认同的人。而且呢，对于介入进来的这一两个见证人呢，也一定不要是一个定罪某一方的心态，反而呢是一个尽量使人和睦啊，提供在双方当事人之外对这件事的啊看法和建议。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依然说可能也需要很多次的沟通啊，不是说找几个人一谈没谈拢啊，马上就把这事贴到了教会的层面啊。当然如果说双方在几个见证的参与的情况下啊，依然没有达成和解，那么这个问题呢啊，就可能需要提交到教会的层面来处理了。嗯啊，这里面所说的提交给教会呢，就是指啊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治理秩序当中那个带领的团队。好，然后我们就看啊，关于教会权柄的内容。嗯，这段经文呢，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啊18章的15节到20节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后面3节经文呢，主要就是提到了啊教会的属灵权柄。啊，我们从如果单从这6节的经文本身来看呢，我们会发现这6节经文呢，很明显的分成了两个部分。啊，似乎呢表面上看这两个部分没有太大的关联性。其实啊我们啊会看见前面的3节经文啊所论到的是圣徒之间如果出现了纷争的情况下的解决方案。后面这3节经文呢其实是论到在这个解决过程当中教会属灵权柄的地位和作用。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说天上属灵的权柄在地上的体现啊就是透过教会来体现的。啊，具体到经文当中所说的圣徒之间的纷争的最终处理，那么上帝的心意呢通常就是借着教会来显明的啊，所以这是神给教会的特有的应许和同在。当然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格外强调个体的时代啊，人们通常是把教会只是看为一个服务机构，而不是看为是一个有属灵权柄的团体。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啊，后面这3节经文呢特别强调教会的属灵权柄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今天在很多的观念上有很大的挑战。嗯，那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地方教会有从神来的审理各样教会内肢体纷争案件的属灵权柄。嗯，就像主耶稣啊曾经对彼得所说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啊。其实后面使徒保罗也曾经说过，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么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呢？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岂不是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如果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所以保罗说，我说这话不是要叫你们啊，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的事吗？你们竟然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了不信主的人面前啊！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啊，这是保罗的更多的前书啊6章当中的啊这段啊经文。其实这里面就提到了圣徒彼此之间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出现了一方得罪另一方啊，或者彼此得罪的这些事情之后，应该怎么来处理的属灵原则。第一呢，这事应该在教会内来处理啊。第二呢， 如果没有照着圣经所说的属灵原则来处理，而是像世人那种啊彼此纷争，发泄不满和情绪，啊甚至是一种仇恨和报复的心态啊来应对别人对我们的得罪。但是我们说这种一定要告在众人面前的做法呢，背后常常其实是一种啊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我要败坏你的名声，我要将我认定的你的丑恶啊放在别人的面前啊，或者说我要让你长点教训啊，我让你感觉到疼啊，这一种那种打击和拆毁的心态。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不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处理，从某角度就是对于教会权柄的轻视。同时呢，既然教会是一个属灵的权柄的运用，那就表示教会处理的很多问题的方式呢，不是以属世的潮流跟观念来处理的，而是以属灵的原则来作为依据。因此呢，当教会啊处理某个问题的依据啊方式是属灵的，也符合圣经的真理，其实不管双方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就都应该服下来。当然有人会说啊，教会的裁定也不一定都是符合神心意的，那确实当然，但是每一个人照着自己的良心在上帝面前为自己所行的来交账啊，特别是在教会做带领的，我们更是啊要谨慎，因为将来要受更重的审判。那我们可能会留意到啊，在马太福音的18章15节到20节的后面呢，特别啊提到说有两三个人奉啊基督的名聚集和祷告的时候，就必有神啊在我们中间。其实啊这个说法呢啊从上下文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主要是有两个层面的含义。这里面的两三个人呢，其实所强调的不是人数，所强调的其实是在把个体的主观自我认定啊和一个圣徒团契当中的评判来做对比。也就是说啊19节啊20节里面啊所提到的两三个人，其实和啊前面啊在16节里面所说的啊，如果他不听，你们就另带一两个人同居，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嗯，其实啊，这三节经文之间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嗯，甚至我们说，其实主耶稣是把过去犹太会堂处理问题的这个模式啊，平移到了今天的新约教会当中来了。当然，一个个体，在神面前是应该啊有祷告和领受的。但是呢，上帝的心意并非是仅仅透过一个人的个人领受来显明的。如果应用在经文当中所说的如何处理圣徒彼此之间的得罪的问题的话，就是不要单方裁定。刚才我们所说的方式，先去和弟兄谈，两人达成一致了，那就表明神给双方施恩啊，神的心意透过啊这啊两个弟兄的谈话就显明出来了。如果不能达成一致的话啊，再让其他一两个弟兄介入进来啊，还不行啊，就放在一个更大的啊属灵团体的治理秩序当中来解决。总之呢，你会发现就是说，这里面所说的就是你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感受、理解，当涉及到其他人的时候，你就不能停留在你自己的想法和逻辑当中，你需要在一个教会的属灵团体当中来处理。也就是说，圣徒彼此之间如果涉及到对另外一个人定罪的时候啊，特别是出现了被指控者不认同的时候，你单个人的看法感受是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的。出现的纷争认定一方有错是必须放在一个群体的层面，那必要的时候要放在整个教会秩序的层面上来裁定，因为上帝给教会有这样的属灵权柄。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里面所说的啊两三个人达成一致就理解为只要两三个人达成一致，上帝的心意咔嚓就显明了。那这样的话，如果在一个教会当中另外有先有两三人达成一致，然后另外两三人达成另外一个一致，那这两波两三个人该听谁的呢？所以其实这里面的两三个人就是指啊在圣徒团契神的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治理秩序。那第二个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这里面特别提到的要奉啊基督的名。啊，奉基督的名所强调就是，如果不是为了寻求上帝的心意而聚集，其实再多人的聚集啊，也没有什么属灵的分量。所以主耶稣提到这里面 圣徒可以奉他的名来聚集的时候，就是啊，当然首先就是他把他自己和上帝等同了啊，但重心在于说啊，这就告诉我们说，在新约教会中解决问题跟旧约不同的地方，就不再是一个局限在圣殿或者在会堂里了，而是在基督里。所以奉耶稣的名，就是指我们当尊基督为大啊，凡事寻求他的心意，并乐意顺服他的心意啊。在这个时候呢，两三个人这样一个最小的群体层面上，就可以解决圣徒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纷争。所以经文这里面所说的两三个人呢啊，同心合意啊，奉主的名啊，这三个要素呢，我们可以分别对应的就是团契、合一和圣洁。也就是当一个教会在真理的合一当中有共同的看见和裁定的时候，那上帝在天上所赋予教会的属灵权柄啊，就显明了他的心意。好啊，我们要提到捆绑和释放这两个词。上帝在教会当中确实是赋予给教会有属灵的权柄，而这个属灵的权柄呢，那其实啊是有影响力的。也就是教会一旦做了裁定，从某角度来说，不管双方是否满意啊，不管双方是否愿意接受，就都到此为止了。而且呢，如果不接受的话，应该有相应的后果。所以呢，如果一件非纪律啊性质的得罪的事件啊，要不要提交到教会的层面来处理的话，是其实是需要谨慎的。因为教会层面一旦介入了啊，就具了某种啊终审或强制的意味啊，甚至我们可以说，原本到不了纪律惩戒层面的事情，一旦提到了教会层面，其实就相当于已经把这个事儿给升级到了可能需要运用教会纪律的层次了。因为一旦有人对教会的裁决不服，那照经文所说的，如果他不听教会，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其实在圣经里面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啊。第一个就是把他赶出教会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开除会籍。那保罗其实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啊，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啊，把啊犯罪却啊不听教会的人赶出教会。那比如说啊，曾经提到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啊，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当中都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但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要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啊，包括后面还说啊，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啊，当然这话不是指着世界上那个淫乱的啊。淫乱的、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如果这样的，你们除非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保罗说，我如今写信给你们是说，如果有人自称为弟兄，他却行淫乱，或贪婪，或拜偶像，或辱骂，或醉酒，或勒索，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那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吗？啊，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啊，根据刚才我们说的经文呢，啊。第二个层面啊，看他像外边上税吏一样，就是不可与之交往。所以相应的，今天如果教会的评定啊，那个不听从教会裁决的那一方呢，是在他明白真理却对抗真理的这种情况，那基本上就会执行教会纪律啊，就会开除。如果教会裁啊评定说，其实那个不听从教会裁决的一方其实是基于他的软弱或者是情绪，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听，不能听从，那教会会给啊那个不听从裁决的一方有一定的缓冲的空间，就是可以不动用正式的纪律惩戒的方式，但是呢，会在啊与之交往、服侍、圣餐等方面，看他像税吏和外邦人，也就是会在教会当中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既不是把他马上赶出去，也不是就当这件事就结束了，而是盼望他能够处在这样一种张力的状态中啊，盼望他能够自觉羞愧。啊，当然盼望是他的灵魂能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什么时候他愿意回转，教会就什么时候愿意显出欢迎和接纳。所以保罗说，这样的人如果受了重的责罚啊，他愿意悔改就够了啊，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保罗说，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当然我们说教会纪律的目标呢，从来不是啊要把一个人从教会当中赶出去。教会纪律的目标呢，首先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圣洁啊，然后是 然后就是为了帮助弟兄从罪和软弱当中回转。那第三个呢，就是警戒众人，防止罪的蔓延。好，最后我们简单的总结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哲叔所说的在这段经文当中所说的处理两个人纷争的这种方式呢，其实对人的挑战是很大的。我们可能发现主耶稣说这个方式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被得罪了，你却要主动采取和解的行动。我们一般的想法是，我被得罪了，难道不是对方要主动来找我道歉并寻求和解恢复关系吗？当然了，如果对方知道得罪你了，并且很快主动来找你道歉和好，这是应该的，这是很好的。但是呢，很有可能你认为得罪你的人他不会主动来找你，两种情况。第一呢，就是如果那个得罪你的人他其实没有得罪你，是只是你觉得他得罪你了，那这样的话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得罪你了，他怎么会来找你呢？第二种情况就是哪怕对方知道得罪你了，但是呢他内心当中的某种惧怕，某种羞愧或者是不安，反而可能使得他不会主动来找你，他可能会躲避遮掩。我们说这是亚当后裔面对问题的时候的一种天然反应，因为亚当当年就是这么做的。他犯罪之后呢，他就藏在了伊甸园的树林树木当中，他躲避耶和华的躲避神的面。所以当耶和华神呼唤他的时候，对他说你在哪儿？他说我在园子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所以我就赤身，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藏了。那神就跟他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的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他就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我们就看见亚当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躲，也就是他知道有问题，他知道他得罪神了，但是他不是主动的去找神承认说我犯罪了，我得罪你了。他不是在神面前去寻求解决的方案，他的做法就是躲起来不见神。我知道我犯罪了，我得罪你了，我害怕见你。他就躲起来。我们今天作为亚当的后裔，其实得罪你的人呢，也可能会因为惧怕或者担忧自己的面子或者其他什么因素，他的第一反应通常也不是主动过来去面对和道歉，而是会躲避，就当这事儿没发生一样。亚当的第二个反应叫推诿。我们看到亚当虽然他躲避了，但是神主动来找他，但是呢，神都主动找他问话了，他还是不承认自己的罪，反而让他把责任推到了夏娃身上。他说，你所赐给我那个与我同居的女人，他给我那果子吃，我就吃了。甚至其实我们刚才说亚当说那个话里面，他暗含着把责任都推到神身上了，因为那个女人是你所赐给我的。我们当然要知道，人如果要是为自己犯罪找理由的话，他是一定能找到的。得罪别人的人呢，第一反应很多不是说我应该怎么来道歉来弥补我的过犯而是说我该怎么来遮掩呢？所以通常我们会听见说，我是说了什么话不对，我做了什么事不对，但是因为你也有错呀，我做了得罪你的事儿，你也有责任呀，如果没有你说的那些话，或者没有其他人说的那些话，我也不会说这些话，做错事儿等等，这就叫推诿，给自己找理由。所以我们说亚当无论是躲避还是推诿，他背后的主要因素呢是惧怕，他怕神责罚他，我们怕被二次伤害。我们之所以不敢去指出弟兄的罪，我们是怕我们的关系更加恶化冲突更加加剧引发更多不可测的事情等等。那这种惧怕只有在基督的爱里面才能够胜过这就是使徒约翰所说的，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亚当害怕神对他的刑罚，我们害怕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都不愿意去面对和承担痛苦。所以呢，我想如果一个人他的直接反应就是面对挑战和痛苦他就躲开了，这个躲开本身没什么问题是一种自然的保护机制因为你看见前面有个坑你肯定要躲，对吧？你感觉到有危机了你肯定要避开，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了其他的人的益处，出于对于基督的爱，我们里面是可以产生出逆流而上的那个动力和抉择的。比如说在世界上有父母为了儿女可以主动去面对可承担很多难处包括成语所说的忍辱负重或者就像基督 他并不愿意上十字架，但是他为了拯救我们，他就乐意把自己交在罪人的手里面，他乐意去承受苦难、羞辱和死亡。所以我们说，只有出于基督的爱，我们才有主动去跟那个我们认为他得罪我的人去沟通、去和好。因为唯有基督的爱可以让我们有主动面对和胜过痛苦和危险的力量。所以说，如果你要想照着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圣经的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当中的冲突，或者你内心当中的负面感受，那我们是必须要靠着基督的帮助才能够做到。所以我们说，这里面的主动呢，就告诉我们，解决人际关系啊，解决圣徒之间彼此嫌隙的问题，不是只有得罪人的那一方采取主动，被得罪的一方也可以采取主动。不管哪一方采取主动啊，都是好的。当然，采取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出口气，不是要发泄情绪，不是要去打击对方，不是为了定罪，单纯为了定罪，更不是为了报复和拆毁。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是为了要得着对方。就是经文说的，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所以我们不是要胜过对方，我们是要得着对方。得了这个词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赚取了，你赚到了。其实当我们认为一个弟兄得罪我们的时候，就表示在你看来你失去了一个弟兄，那么你的责任就是你要重新得着他。就像前面那个经文里面说，主耶稣去寻找那个迷失的走失的那一只羊，撇下那99只去找那一只，要付出代价，付出努力去寻找。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没有发现他是不是得罪你，从某角度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事儿，你是不是能够得着他，那才是最重要的事儿。其实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彼此相爱的那个真实的含义。我们一般说彼此相爱，除了正常的彼此和睦、交接、帮扶之外，彼此相爱另一个更重要的层面体现在，甚至可以说那个真正彼此相爱的标志体现在，当我们之间出现了冲突和彼此得罪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是什么。所以最后呢，我以使徒约翰所说的两节经文来作为今天我们正道的结束和全面。在约翰一书的4章20到21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一起来祷告。将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舍了的我们的父神，我们在此要来感谢你，因为你以你儿子的死挽回了因我们的罪你在我们身上的怒气。你不但救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而且你让我们到你面前来亲近你。愿我们在地上的时候都能够效法你，当我们和我们的弟兄产生冲突、产生矛盾的时候，也能像你爱我们那样主动的来和弟兄寻求和睦，为要得着弟兄。求你帮助我们，让众人能借着我们的彼此饶恕、彼此和好，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